今天的题目叫做服事和事工。有人说服事是动词，事工是名词，但是服事跟事工其实是原文是同一个字。那有很多的词类变化，但是基本上是同一个字 ，ministry， 或者是我讲 ministering 什么东西，我要服事什么东西。但我有一个事工，我也是 ministry。因为我们教会是五重职事的教会，我们要进入所谓比较一般，现在教会都不在讲五重职事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进入这个五重职事的时候，我想我必须要把服事的一些基本原则，我要先跟大家讲清楚、说明白。我们教会的执事长老怎么选择的？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他们有一个 top down 的方式，就是上面，然后你去看上神他的做法，选择一个君王，告诉我这个君王，然后让君王自己去选他，选择他的将领，选择他的大臣，这个叫 top down。如果说你在公司上过班，你就知道。我今天要一个人成立一个部门，我找一个人来了，你来，我选择你以后，你去找你要的人，而且这个意思嘛，这叫做 top down， 从上而下。而另外呢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下而上，叫 button up。button up 就好像有点像我们这边选议员一样，大众来选择。这些都有圣经上面的根据。我们请读一段圣经，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，我们起来了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好，那你会发现到呢，你们的牧师喜欢在这边放很多的注释啊，就是让你跟我读的时候就很快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选出来，在亚兰文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神同在之下选择，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个人喜好呢。我们今天选什么人做什么事，是你喜欢这个人才派他做这个事情呢，还是在敬畏上帝的原则之下选择上帝你要兴起谁也要让他做。我跟师母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的。好名声就是不断的被见证是好的，好名声就是你没有其他的丑闻啊，没有其他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可能你有不好的名声，但我们也会去打听一下。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这个在一般的工作上面没有人会说，哎，你要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。智慧充足倒是有，但是圣灵充满是没有。但是这个圣灵充满，我在这边讲是形容词，不是动词，是一个状态，是满有圣灵跟智慧，叫做 full of Holy Spirit and of wisdom。 你是有满有圣灵。什么叫做满有圣灵？你随时找牧师祷告，要满有圣灵的为你祷告，因为牧师随时祷告的时候他有意象，他能够有意象是因为他身上一直带着圣灵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就说，你等一下
啊，祷告一下
我再来，那个那就太逊了嘛啊！你要做一个满有圣灵跟智慧的，你随时来随时找牧师，牧师可以为你祷告。我也相信呢，我们教会很多的人，你也是满有圣灵，随时找你祷告你就祷告。这不仅限于牧师的啊，我这样讲不是说要啊 骄傲或是怎么样，而是这个应该是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常态。大家说常态，常态。然后呢，你们选出来以后啊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。这个派就是原文就是案例 ，ordain， ordination。OK， 但我们要专心祈祷、传道、为事。这个为事就是服事，就是 ministry。所以呢，他说教会的使徒，也就是教会的领袖们。他专心，这专心有 continuously， 就是一种恒心，一直要做的事情。意思就是说，教会的领袖最主要的两件 ministry， 两个服事，第一个就是 prashuhei， 是请愿式的祷告。祷告有八种，但是最常见的就是 prashuhei， 就是说，哎呀，主啊。一波传道现在在生病，求你医治他，这叫请愿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那你就请求了，就是请愿。那传道叫做 ministry of the word， 就是传讲神的话。Okay， 所以呢，也可以讲说啊，教会的领袖最重要的两个 ministry， 两个职事，就是祷告。跟传讲神的话，这两个一定不能够少的，因为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传讲神的道是教会的根基，祈祷是塑造生命的不二法则。教会的根基是在匠人所砌的方角石，这个头块石头是谁？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什么？神的道。OK， 所以你那个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， 教会的根基就是神的话，了解吗？再来就是一个 ministry of prayer， 就是祷告的服事，祷告的服事就是塑造生命。你可能很会传道。但你的生命还不怎么样。我们今天很可惜，在很多的历史当中，美国的教会历史，有很多传道人，有名的牧师跌倒了。为什么他们会跌倒？他们生命没有被塑造。生命的问题需要祷告来塑造。你除了祷告，你没有其他的方式，甚至你要禁食祷告，为的是要塑造你的生命变成基督的生命。除了祷告，没有其他的方式。你说我听了很多的道，知道很多的生命的知识，但是你的生命需要祷告来完成，你要花上代价的。不是你了解了圣经的原则，或了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，就代表你有生命。对不起，没有。我们在以前啊，我们老教会啊，我们传统教会啊，我什么聚会都在查经，查经查到最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啊，大家都在比谁有亮光，我看得比你高。你没有我行，不自觉的嘴巴下颚就抬高嘛，你们都不会了哈，只有刘牧师会了。OK， 我比你有亮光啊！我们还碰到一个牧师很厉害啊，他说你这边看到什么，你只要讲你看到什么，他就说错，他总是会搞出一个新的。OK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他有没有圣经的知识？有没有圣灵？还需要说造哈？对不起啊，哦，不是批评，我们不是论断哦。OK， 因为我们需要按真理来评断。OK， 这是我下一次的讲道，可能不是下礼拜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看见教会的领袖祈祷跟传道。那其实在使徒行传六章第二节，就前面这句，我没有空位放这个哈。其实他是在 suggest， 其实这个十二个使徒他们原本是管理泛指的，这么多人啊，几千的人啊，是他们在管理的啦。他们在太忙了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去找了七个执事来。所以七个执事，原文的意思叫做 serve table or do ministry at table， 就是在什么服侍你的桌上的食物。1981年的时候我来美国，你不知道那还有些人还没生呢。1981年暑假我到 Reno 去打工， Reno 那个时候的非法打工，就因为非法打工了，所以我申请绿卡要回台湾了，再回来。再回来以后我就被 lay off 了，啊，感谢赞美主，所以我就留在美国了。我就知道上帝啊，你要我留在美国，这是你的旨意啊。其实前面呢有一段时间啊，我第一个工作，全公司都被 lay off， 为什么？因为公司没钱了。我呢刚好是 H1 被 lay off。30天之内一定要找到工作。那个时候我就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如果你要让我找到工作，哦，我就留在美国；如果你不让我留在美国，你就让我回台湾好了。”其实那个时候回台湾其实很不错哎，搞不好我到台积电了，今天是千万富翁。You never know, right? Yeah， 如果我都从这个世界上的角度来看，但是上帝的心意就嗯。就在我最后一天的下午找了两个工作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台湾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怎么讲到这边呢？ Server table， 我在那里做 bus boy。 你知道什么叫 bus boy？ You know what is bus boy means？ 收拾餐桌上的那个东西。 OK 啊，他要咖啡也找你，他要水啊，他要那个，他要那个。这个 waitress 帮你点菜送菜之外，其他的都是我在 take care serve table。 所以呢，你要真正的服侍啊，你到餐厅去开始打工吧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会碰到不同的顾客哦，那个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要求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是做帕拉，帕拉呢最辛苦的就是师母啦。有人做了一些菜，要分50个便当，哦，还要绞尽脑汁啊。哎，如果你菜哦，因为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以前呢、啊、这个是有一个进程的。以前的胖辣就说：“哎呀，那就摆在桌上，让大家自己去拿就好了嘛，我们省事啊，好省事。”可是问题来了，刚前面几个人哇呼啊嘀呼，后面的人说：“啊，没了，啊没了。”你说这公平吗？有没有怨言啊？有啊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小朋友吼哈嘿。平常都吃不到，这个多拿那个多拿，拿了一个像满山的这样子一盘，然后吃没两口说我吃不下了，爸爸妈妈拿起来就丢了，我们后面没得吃哎。有一次我非记得非常清楚啊，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都没有饭吃，那天全部都被人家吃光了。师父说不行，我们开始发便当，在发便当就发现到，哎，师母，这个肉那么多，我肉那么少，麻烦了，师母这个好辣，肉不辣，说心里话的妇人啊，那个时候很可怜，很可怜啊，他们男人死得早，寡妇啊。 口味不同啊，我不吃猪肉，哎，怎么办？今天带的菜都是猪肉，特别帮他准备了鱼肉、牛肉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不家会就50、60个人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啊。你要让大家怎么样？没有怨言啊，容不容易？需不需要智慧充足？需不需要圣灵充满？我们50个人就会有这么多的 issue， 几千个人的教会啊，你说会不会有啊？会不会？需不需要智慧？需不需要你有热心、热忱、勤劳、谦虚？别人跟你 complain， 你还不能够跟他大小声呢？那好好，下次改进，下次改进。了解了，服事就是这样。你认为你服事的还好了，你掏心掏肺的拿出去，别人还会 complain， 你还要说啊，下次改进。这叫做服事啦，了解吗？我们先用师父跟我们的这些小小经历。你以为服事很拉风、很风光吗 ？No， 你以为站在讲台上，大家的目光、眼光看着你，你好，好 somebody 哈 ？No， 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，了解没？我们在上面的人学谦卑啊，被 complain， 下次改进。所以到现在呢，你们现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宁愿多花一点时间，每一个人都发便当。便当呢上面会写小有大，小孩子来你就拿小的，你不要拿大的。OK， 那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要拿了，小孩子拿完了以后，大人没得吃了。哎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不行。OK， 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人不吃猪肉 ，OK， 这个。给他们吃的啊，这个特别是他们的，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，这个叫做服侍 ，amen， 了解吧？所以你们都吃得很过瘾，你们都吃得很好，但是师母经过20年的经历，才搞成这个样子，容易没？容易。谁要去做厨房童工？没几个人要，吃力又不讨好。服事基本上就是吃力又不讨好，很多的 complain， 然后很多的时候说牧师师母我不干，童工我不干，谁干啊？你们猜猜看。我们20年来都是这样，我不会强迫人。你愿意感谢主，不愿意感谢主。但是在今天我们在讲服事跟事工的时候，你要有这样子的心态，随时准备被 complain， 你还是很笑嘻嘻的。阿门。我们敬拜团有时候也是这样。你们今天唱错一个音，我其他所有准备了这么久了，你就看到一个不好的，难道我，你没有看到其他很好的吗？有没有人讲不会很好？这叫不公平的待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你 complain 之前，先说他好的，阿门。大家跟我说，在你埋怨的时候，先说人家好的，阿门。我在教你们做人啊。第二AB 的 B 点啊，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就是圣灵和智慧的充满常态性啊。我们要追求成为满有圣灵跟智慧，是被圣灵掌管的生命。你追求圣灵，你可能说啊哈哈， 牧师以前在2003年七月份被圣灵充满之后啊，我还去追求圣灵。我去追求圣灵的时候，我不能够让老教会的人看到，因为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是躺在地上哈哈大笑。所以呢，我是动作很大，所以啊，我们那个老教会的朋友们，他们看到我的话，一定吓一跳。哇塞，这是我认识的刘义仁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但是在充满之后呢，你要学习是被圣灵掌管的生命。那这个七个服侍餐桌的执事，出了两个大有名的、大有能力的，一个是施提法，一个是腓力。所以施提法呢，就在第七章里面，使徒行传第七章你就看见了，哇，他真的是大有能力。然后腓力呢，就在第八章，他跑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啊，哇，神机奇事不断，撒玛利亚说我要信耶稣，这真的是了不起啊。就这七个人开始的服事是做服务员，做 busboy。对，第二点位，同样的这个 ministry， 服侍祷告、服侍传道，跟服侍饭食都是同一个字 ，ministry，the same word。这个 word 叫做 diaconia。那我们教会是家长制。家长制就是我跟师母是你们属灵上的父母，就在一个家庭当中，没有一个家庭是 bottom up， 每一个家庭都是 top down。 爸爸说今天要去哪里，妈妈说今天吃什么菜，小孩子会有意见吗？小孩子可以说但是爸爸说今天一定要吃这个，你只好吃了。这叫做家长，了解了，不乖你就没得吃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，那个上帝没有给我跟师母有小孩，要是我们小孩子的话，我一定把他们管得那一定是他们非常乖的。
我们口味
我一定会强迫他的口味跟我一样。所以我没有嘛，哎，干嘛？连这个都要跟我争吗？所以我没有小孩嘛。
现在的那个家都不太允许。
哦，这样子啊，对不起。
抱歉。
我们教会要走向使徒性的教会，使徒性的教会就是五重指示，是牧师师母拣选同工，对，不是用选举的。你们可以，不是啊，我觉得他好不错啊，我说好，谢谢。OK， 你可以建议，但我不见得会采纳。你千万不要担心哦，牧师不重视我，千万不要这样讲，好吗？牧师有他的那个高度，就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妈妈，你可不可以建议啊？可以，但爸爸妈妈他有其他的考量，他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。OK， 你千万不要想歪了啊！大家说不要想歪了，阿门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来谈谈什么事工的种类。OK， 我再说，我跟师母两个人，因为我们教会是家长制，是牧师智慧，不是长老执事的智慧。我们陈忠威牧师他的教会，因为他以前在长老教会系统大概三四十年，他看到很多的牧师啊被教会的长执会赶走，然后牧师一离开教会呢，羊会不会受伤？而且受伤的很严重，或者应该这样讲，没有一个教会当牧师离开的时候羊没有受伤的，一定受伤，只是多少的问题。所以我们陈仲威牧师呢， 他就说他以后开的教会呢，家长是牧师智慧，完全是 top down， 不会是 bottom up。 最近呢，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刘三，刘小平，有没有？你们听过他的故事吗？他已经最近辞职不干了。他辞职不干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教会呢选了一个执事，两年来都没有来教会，然后大家都喜欢他，然后选择他当执事，然后他是这个主席，他就宣布他当选。但是在宣布他当选之前，我提交辞职信，我不干了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执事的选举有没有好见证啊？有没有好名声啊？两年都不来啊，哎呀，选他做执事。I don't know， 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他辞职了，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制度上有缺陷，了解吗？但是在我们教会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刘牧师会找一个两年都不来教会的说，哎，这个来当执事？开玩笑，绝不可能的，了解吗？但是陈忠威牧师说，东湾不是爱修教会，爱修基督教会。牧师智慧，会众用脚投票。你要是不喜欢那个牧师的决定，你可以跟牧师，你可以跟他 argue， 提出你的看法。但是最后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顺服？你不愿意顺服，你走，牧师不能走，因为牧师走了，羊群会怎么样？而且会受伤，了解吧？所以他是他的牧会理念，所以他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承传这个，牧师不能走，不愿意顺服的羊，我们也不敢留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明白吗？这是我们教会的沉船沉牧师的 DNA。 你说这个制度不太好，我说呀，我也承认是有一些不是很完全的地方。你说哎呀，牧师太专制了，我说对不起，家长制牧师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先锋教会是不是家长制？当江牧师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下面的人会不会顺从？会不会？不会的人都怎样？哎，我这样讲会引起很多的讨论啊。但是我要说的 ，OK， 当牧师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啊，弟兄姐妹，当牧师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，you either for it or either against it。如果牧师做这个决定，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你不能强迫牧师走。因为在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 case， 牧师得罪了长老或得罪了执事的话，请问谁会走？哎呀，你们都知道嘛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在这个教会我一直讲说，我们要 actively 的参与政治啊。这句话很多牧师都不敢讲，为什么？牧师一讲长子就会叫去问话了，了解吗？那因为这个样子，我们 vote for Trump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比较 biblical， 比较 aligned 跟圣经的真理是一样的，所以我说我们支持川普，我们不支持民主党，因为他们同性恋，他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小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讲真理，真理不是一个概念，真理要实行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我们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教会会不会有人来这样讲？会啊，我收到很多不同的声音， 你怎么可以在 台上讲政治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？他提出的理由我不认为是理由，这个叫做把信仰带入生活。当你进入一个 ministry， 你有事工的时候，你是对谁负责？对上帝负责。你必须要按真理而行，你不能够因为害怕，哎呀同性恋啊，可以啦可以啦，不行就是不行。阿们，这句话 90% 以上的教会是不会讲的，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到是有福的。我真的很自豪的跟大家讲，我们捍卫真理，你要到一个地步，你要坚决神所说的是真的。阿们，哎，真的不要讲说我们要进入无穷之事，你先要有服事的基本概念，不畏强权，不受威胁，忠心做上帝要你说的。阿们。事工有很多种类，传福音大使命，弟兄姐妹 number one 一定是传福音。大家说我的事工最重要的是传福音。阿们。传福音要传全辈的福音啊，不要说哎呀信耶稣得永生啊，信耶稣身心灵都得医治，灵魂体都得医治，你敢讲吗？你应该讲了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门徒训练需不需要门徒训练？哈利路亚。祷告牧养敬拜生命造就，或、哦、主日学，我们现在主日学是每个礼拜五晚上啊，团契医治释放先知启示开创事工哈，使徒要做开创事工。上次新民牧师来，他为很多人祷告，我告诉你他没有特别为我祷告，他只跟我讲说你是使徒，但这四个字而已，没有其他的。所以你们当中没有被他祷告的，你也千万不要觉得你很被 left alone， 我也被 left alone， 师母也被 left alone， 他没有话对我们讲说，只是说你是使徒而已。最后那天摸摸头的时候，我没有被摸到。
没关系，我没
被
摸到。
你也没被摸到，你不在。对。在五重之日的教会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，not fair， 不公平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会花多一点的时间跟大家讲。你要进入事工的时候，你要有智慧的去处理 not fair， 不公平。为什么神有话给他没给我？
对啊，
不公平。
对啊，
赶快悔改。你要磨上帝，不要去磨人哈。雅各在雅各渡口的摔跤是跟上帝摔跤，不要跟人摔跤。OK。不要跟先知摔跤。神学院，哎，上帝要我开神学院，感谢主。我的神学院有13个人毕业了，哇！现在觉得上帝太棒了，救济接待等等，这很多的 ministry 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对这上面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被呼召要来做某。当中某一个，你赶快要跟我讲啊！我就怕你不讲啊。好，服事的意义 A B C D 的 B， 服事的意义，学习主耶稣基督谦卑舍己成全，在马太20:28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所以。服事人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学习耶稣，学习耶稣的谦卑舍己成全。 你服侍人是为了要成全他吗？还是要彰显你自己了不起？还是要彰显你怎样很有恩赐？还是你要成全他？站在牧师的职位，我是要打压你呢，还是要来成全？我们做了20年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向神说：“主啊，我要100、200了。”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。从今年开始，我开始这样祷告。20年来第一次，上帝，你要让这个成为一个使徒性教会，你要让这个成为一个必事大使医治的教会，我们人一定要增长，我们的同工要更多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服事跟事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预备啊，我们要预备啊。但是我们预备的时候，这些服事的人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你了解服事的意义吗？你要学习耶稣啊，他说我来不是被人服事，我是要来服事人的。你有认为你愿意来服侍人吗？还是说你有医治的恩赐？还是你先知启示说了都会实现啊？你很了不起吗？还是你愿意像牧师一样在那边台上讲啊，台下的人都静静的听啊，偶尔还会骂骂，哎呀，还被骂啊？还是弟兄姐妹，这都不是重点，最重要的是你愿意舍己成全吗？你要学习啊，所有的服侍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在学在侍奉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到你自己的骄傲；在侍奉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到你自己的生命还很微小弱小。没绊倒人就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要先有一个 the right mindset。第七，服侍的目标。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注意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什么？荣耀神而行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服侍是为了荣耀上帝，不是荣耀你自己。有些时候你会荣耀你自己，有些时候你会像刘牧师说：“哎呀，刘牧师啊，你开了一个神学院，13个毕业了。”哎呀，讲起来啊，心里很得安慰。但是又在讲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我算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要有一个反思回想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，荣耀上帝，不要荣耀你自己。我记得我的老师麦约翰牧师，他有特别指出某一些人，说他们窃取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身上的恩膏神把他拿走了。这是我亲耳听他讲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听的人就说：“哦，原来一个人的恩膏都是从神来的。”我们最后一条歌，高我用我，他可以把你拿走的。这是我的老师说的。服侍的品格低，以弗所书4章6节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用爱心、宽容。这个是对一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，但我认为这是对服侍的一个更加的品格要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为牧师有些时候讲话很霸气的，请你原谅我；牧师不够耐心，原谅我；用爱心宽容你的牧师，他还在改进当中。服侍的原则3项。15篇第1节说：“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”就是第二节，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3个其实也就是一个服侍者，你能够行为正直吗？教会的奉献很多，我都记录谁奉献多少钱，我都知道。我认为牧师都应该知道大家奉献的状况，所以你们奉献的每一块钱我都知道，我需要知道，我也在为你们祷告。有人奉献非常多，感谢主； 有些人奉献非常少，感谢主。牧师要挪用东莞很容易的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敢随便乱花钱。你跟我跟师母做事，你就知道我们是 very economic， 我不敢随便乱花钱。你去看厨房的工具、厨房的用品，每一个都是 sale 的时候才买的。我们可以用花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虽然我们现在教会的钱还不少，还是我们不敢随便乱用钱，因为这是上帝家里的钱。你要公义的做事，你心里要说诚实的话，实在。心里说诚实的话，就是说不要埋怨牧师，心里面在埋怨，还是说啊，牧师我好喜欢你。这个心里说实话，上帝在查验。第二点，要用爱心 agape 互相服侍。agape 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我上十字架的那种爱，那叫做 agape。耶稣说：“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的。”彼此相爱，那个就是 agape， 也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。你的 agape 就是牺牲、成全、容忍。但是呵呵，我们待会会讲，如果你太超过了，我一定会发声的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名，借着他感谢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给你们一些的服侍的原则。你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吗？感谢主啊，我能够在东湾扫扫地啊，妈妈桌子啊，我很高兴啊。感谢主啊，我能够在东湾能够有一些厨房的服侍啊，感谢赞美主。虽然很累啊，感谢赞美主。你的心态是这个，或说话，这个说话其实就是 logos， 就是宣告的意思。教导也是一样，你是不是感谢父神？感谢父神。一个有生命的人，他的嘴巴都是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。你是一个感恩的人，还是一个埋怨的人？服侍者，你必须要往这一方面注意一些。 Number S，服侍的能力是脱去情欲的败坏，变成有神的信心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神的神人呢，就是他的 dunamis， 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。弟兄姐妹，服侍的能力除了你会发异言、你会医病、你会赶鬼、你会传福音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你的情欲败坏给脱去了。其实圣灵给你的能力不仅仅是你服侍别人的能力，还有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。阿们。我们在讲哥彼得后书的查经的时候，我们讲很多这方面。彼得后书第一章充满了许多的奥秘啊。有没有那个服侍的能力？有服侍的能力，大家都好，大家都有恩赐。我们教会现在很多人都有恩赐啊，很厉害。上一次新民牧师来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你们教会的小朋友每一个将来都是大将，说没有一个例外。他说你们教会真的太恩宠了，他从来没有去过任何的教会。所有的小孩子，他那天祷告了，每一个都是大将。所以你们教会将来不得了。阿们。Every single one of them， 没有一个例外。 他讲了说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不是，你是某一个先知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啊，真的不得了啊！这个弟兄姐妹，他所讲的话你要特别注意，因为我们新民牧师曾经啊是在爱修园做像吴婷那个位置的 director 先知启示部门，那个不是浪得虚名的，所以你们要注重他所讲的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服事的禁忌。服事的禁忌我就找了两个，骄傲不顺服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，你们年幼要顺服年长的，也就是你们众人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牧师是不是要顺服啊？牧师要顺服啊。牧师现在参加小组，我要不要顺服小组长啊？你们认为牧师可以不用顺服小组长的举手？哎，你说，哦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啊，这是开玩笑啊，不要当真。你在哪里就是要顺服那个 leader 啊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。你们说，哎呀，牧师哦，怎样？牧师什么？牧师是仆人。大家说，牧师是仆人。服侍的人也是仆人。阿们。第二个，假冒为善。马太福音7:5-7，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也要被人家论断。然后他接下来讲，他说你这个假冒为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。所以当你跟我呢看某些人看不顺眼，耶稣说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吧。因为你不去掉你的眼中的良木，你就是假冒为善。这个是对假冒为善的最直接的一种定义。你看牧师不顺眼，先看看你自己；你看任何人不顺眼，先看看自己。阿门。这个真的是一个生命上面的反思啊！真的。这不是我讲，这是耶稣讲的。你有问题你去问耶稣 why， 为什么耶稣你要这样讲？因为这个是很真实的。 H 大家一起说，服事不等于生命，服事不等于生命。马太7:22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怎么样？离开我去吧，因为太多了，我就 没地方写。但是重点在这边，耶稣认不认识他们？不认识他们。服事不等于生命。你说将来我们见耶稣的时候，刘牧师跟刘师傅说，主啊，我牧会东湾教会20年了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？主啊，我奉你的名，我开了一个神学院，现在目前有13个毕业生，将来还更多，现在20个30个。还是要你要以事工的成就来夸耀你的服事吗？还是你的生命呢？
你是我的朋友，
你的朋友很好。神跟你的关系如何？那个才是你的生命。Amen。 不是你的服事的成就，不是你的事工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，包括牧师，他把服事当作生命，很危险啊，危不危险？超级危险。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，嘿啊，我为你做了这个，我为你做了这个。我们只能够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饶恕我， 然后是我的骄傲。我谦卑的来到你们面前，我真的是个无用的仆人。离了你，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。这些事情能够成功，就算成功了，也是因为上帝你的恩宠。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，我们能够夸口的只有一件事情。跳起来，我认为你就是带人信耶稣，而且是真心的那种。那个是上帝吩咐你做的，你做了。那个是你的服事，对，但那也是你的生命。一个生命影响生命，一个生命带领一个生命，那个才是你真正可以稍微夸口的。保罗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啊！”为什么他要这样夸口啊？我看见你们啊，行动正直啊，爱耶稣的心坚固啊，哎呀，你们是我的荣耀啊！那个是福音的果子，所以福音的果子是我们唯一可以在上帝面前说：“哎，我有点小点成就。”不是你做其他的 ministry， 我们所有服事的都是在塑造生命。老实说，你在服事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到原来你的生命有这么的糟糕。你上了讲台讲了那么久以后，你才发现到哦，刘宇仁你才那么骄傲，还那么骄傲。你才 realize 这一点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常常要祷告上帝认罪悔改啊！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都要领饼领杯啊？因为你在这几天一个礼拜两次，我们礼拜三祷告会也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短短这两三天当中，你会发现到哦，主，我还有好多罪要认啊！不管，我还是很糟糕，我需要上帝再一次帮助我成长。训练我们谦卑下来。本教会的五重职事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和教师，为要十二节是重点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五重职事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，大家说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建立基督的肢体，
建立基督的肢体。
我们教会将来有使徒会兴起来，至少有三个先知会兴起来，很多传福音的，有一些牧师，有一些教师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教会了，充充满满，这么多有不同职分、有不同恩赐的，他的唯一的目的，成全圣徒。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一个真正的使徒啊，我最近啊，被人家说你是使徒之后啊，那我真的去看使徒保罗。使徒会非常高兴你的 ministry 成功的。不管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很希望他叫 fruitful， 感谢赞美主，那是真正的使徒啊！到处建立施工 ，blessing， 祝福，兴起，阿们，很好啊！感谢赞美主，这叫使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以后要当先知，我以后要当使徒，我会不会被你压迫？”你放心，绝对不会。你一定会被我给你机会，可能在后面甚至踢你一脚，快点，太慢了，上帝等不及了。我的确现在就这样做，我对我们教会有那种先知呼召了，我现在一直在踢他的屁股。快一点，太慢了。我很积极的时候，希望你们跟着我配合。但是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要进入侍奉的工作，建立教导基督的肢体， 这最重要。最后我要谈一谈教会的纪律。教会的牧者要帮助肢体们改正你所走的道路，这个叫做 church discipline。 一个家长日的地方特别会提到 church discipline， 一个教会的纪律。通常有人分五种啦，但我只有提四种。就是第一种呢，如果你使人犯罪或是不道德的事情发生，教会的纪律就是把你赶出教会。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就是有一个人呢收了他的继母，有没有？教会要赶他出去啊。那个名词叫做 excommunication， 就是不跟他同领圣餐了、啊。命令他离开。当然后来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保罗说把他挽回来吧。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他的目的的，因为教会必须要有一个纪律在，就在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不可以在教会发生，所以你要 cut off， 了解吧？有些时候牧师会的不要让教会受到这些不道德的事情的波及，牧师要 cut off， 了解吗？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，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奉献很多的，还有恩赐的，还要是犯了一些不道德的东西，做了很亏损神的事情， excommunication。我跟师母我们有一个特性，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受威胁的。所以呢很多人跑来跟我讲说，牧师你不做这件事情我要离开，我会笑着回答说，你祷告清楚吧。那我们过去20年当中的确是有人这样的来威胁，结果他们都没有得逞，他们走了。走了的人当中呢有发生几次，他们到外面就开始讲我的坏话，师母的坏话。很不幸的这些通通都回到我们耳朵里面，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呢公道自在人心。 OK， 那你对教会的不满，对刘牧师牧师母的不满没问题，嘴巴长在你的嘴巴上啊。要怎么讲呢？那是上帝，你要对上帝负责。但是教会的纪律不可以不顾的，了解吗？我也在冒风险啊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要用你要离开来威胁我。我跟师母是绝对不是这一套的。在长执教会控制的教会，牧师一定会吃这一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长执一定会站在那个人的后面，牧师你要改进。所以一般的教会来讲呢，牧师3年5年就得换一个，3年5年就得换一个，是不是这样？起码我的教会就是这样，以前的教会。 OK， 所以呢牧师很不容易，你们要特别为牧师祷告啊。在同一个地方当20年的牧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第二个，抵挡真理的，加拉太书1章8节，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前书这边讲到很多抵挡真理的，比如说传了另外一个福音啊，你们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呢、有人说复活已经过了，败坏很多人的这种信心呢、我们总要离开不义，脱离卑贱的事情啊，有人喜欢贪财增进等等这些东西，那这一些就是抵挡真理。第三个也是辩论纷争煽动结党的，提多书3章9节到10节， 第四是耶稣讲的绊倒人的有祸了，不如把一块大磨石摆在他的颈项上，投到深海里面。投到深海里面就是下地狱的意思，所以弟兄姐妹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耶稣后来讲，你说绊倒人的，你要把绊倒的肢体砍掉啊，强如全身下地狱。所以绊倒人的那只能够请他走，这是教会的纪律。那么教会的纪律如何执行呢？以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哎，有弟兄得罪你，你私下怎么样？私下找他聊一下。好，再不行，再找两三个人啊做见证。再不行，就要跟他怎么样？断绝关系了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这二十年来，我们只有做到第一点就没了，从来没有到那种啊受不了的地步。最后提多书三章一节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掌权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阿们。你愿意大显温柔吗？好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服事跟事工方面的讨论，我认为这个是2025年开头第一个主日，所以我想跟大家讲清楚我们对事工的认识。那这边到我准备了几个礼拜，终于把它写完了昨天，所以恳切祈求上帝能够让事工服事的意义、品格、资格的要求也能够深深的进入到我们的心，明白，也明白我们教会的制度，也明白我们教会牧师师母要成全你们啊，给你们机会，让你们走进上帝为你们预备侍奉的工作。求神祝福我们，我们做个祷告。结束，我们感恩，让我们对服事和事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也让我们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更能够学习我们是来服事人的，我们是来成全人的。主，我们舍己，因为我们要荣耀你。主要让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操守，守节心清，做事公义，心理正直，心里说诚实话。谢谢耶稣，你带领我们，告诉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每一个预备做贵重的器皿。谢谢主恩待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